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和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神赐下一切丰盛的恩典，不但使我们的罪得蒙救赎，而且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圣，更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着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主啊，你带给我们的这是何等活泼的盼望。主啊，但愿使我们坚定我们的脚步，能够紧紧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主耶稣你也怜悯我们，我们虽然是跟随你，但是我们的脚步总有偏左偏右，唯有求主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借着你的话常常的归正，也借着你的话心灵常常的苏醒，使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越走越成圣，越走越得胜，越走也越经历神的丰盛。求主耶稣恩待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一样好处都不缺。您不是单单把地上暂时的祝福给我们，你更是把天上荣耀永远的祝福给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的赐下的。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大大的向你来张口，使我们每一天都能经历你的充满。但愿每一次我们奉你名聚会的时候，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道充满我们，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活着就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求主耶稣赐恩，让我们天天的仰赖主十字架的救恩，在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你联合。主啊，这是给我们何等的荣耀的恩典，给我们有何等的荣耀的能力。主啊，我们就是靠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生命不断的脱离一切罪恶的权势，让我们更加的经历哦，在基督里面那个荣耀的生命。求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孩子实在是贫穷可怜的，巴不得您在我们中间显为大，您的话显为大，您的话有分量的临到我们每个长辈弟兄姐妹。求主也常赐给孩子受教者的舌头，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那今天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一个我们看到暗嫩的犯罪，因为他整个人被情欲所网罗，所以呢整个人就顺着自己的情欲就一直走到了这个败坏的地步，不单自己犯罪，而且叫人受痛苦，是吧？他的妹妹被他这样玷辱，这样让他妹妹一生都受痛苦，那这是暗嫩。那另一个呢，我们又看到亚撒龙，亚撒龙他虽然不是像暗嫩的这种这种属乎这种肉体的这种邪情私欲的败坏，但是呢他也是在这个仇恨报杀人，心里恨人杀人的这种罪恶上，也是顺着这个罪恶也一直走了，走到了败坏的地步。所以我们就看到顺从情欲的一定就是受败坏，不管讲暗嫩也好，亚撒龙也好，那他们都是走在了顺从情欲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不要以为情欲只是单单好像是暗嫩那种这个邪情私欲而已，其实在加拉太书保罗把关于情欲的事好多的方面都一一的指给我们看了。那我读一下给大家看，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九就讲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嫉妒、醉酒、荒宴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情欲的事情，连拜偶像、连仇恨、连争竞、结党，这些都是属乎情欲的。那这些属乎情欲的事情，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就讲到了，顺从情欲的一定是受败坏的，神是不可以轻慢的，那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就一定收什么。但反过来呢，如果顺着圣灵而撒种，圣灵的果子，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些都能背出来的，他结出很好的果子，而且呢从圣灵撒种一定收的是永生和平安。所以就是说，今天不管暗嫩也好，亚撒龙也好，他们所走的路 他们所活出来的这种行事为人，完全就是属乎情欲、体贴肉体的这种行事为人。那他们最终收到的是什么结局呢？除了死，除了败坏，没有什么好果子的。这就是今天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我们所看到的。那对到今天那边路加福音第五章呢？那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就看到跟从耶稣，虽然没有讲到顺从圣灵，但是呢跟从耶稣跟顺从圣灵其实的意思都是相近的，因为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不管讲到我们跟从父、跟从耶稣、顺从圣灵，其实就是跟从我们的主，顺从真理，走主的道。那我们来跟从耶稣，你看看，不管讲彼得也好，讲过去的这个罪人利未也好，还是跟着耶稣一起吃饭的罪人也好，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他们在耶稣面前所得着的是何等的救赎，而且他们能够接触的是何等圣灵的果子，而且从耶稣那里得着了何等的属天的福气和恩惠。那他们所走的就是永生的路。那所以今天两边，那我想很显明的，一个就是顺从情欲，就是要受败坏的，那边就是跟从耶稣的，就一定是得永生的。那所以呢，今天两边的相对照呢，这边我就写恶行，恶行，那边呢就是信行，就是因着信他们来跟从主，因着信把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因着信跟耶稣坐席，因着信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这些我想是信带出的好的见证和行为。那两边，一边是恶行，一边是信行。那我今天还是分两个部分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节到二十节，对到那边也是一节到二十节。那先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我们先一起来看一节到二十。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那这里讲到了大卫，这讲到亚沙龙的妹子就是他玛，她很美貌。这美貌，那暗嫩呢看见这个妹子的美貌，当然这里暗嫩就爱他。这个爱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爱，爱的真谛，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然后讲爱人如己。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当然讲爱。那今天我们看到暗嫩爱他嘛，也讲爱。那这个爱跟我们圣经或者跟我们所信仰的爱是不是一回事呢？那肯定是不一回事，因为根源不一样。我们讲到的爱，在基督里讲的爱，是在约翰一书讲到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所以从神而来的爱是饶恕弟兄的，是里面就是爱弟兄的，是不计算人的恶的。特别在爱的真谛里面就特别讲到了，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等等。这些爱从神而来，是永不止息的爱，这种爱是生命，这种爱是从神的源头而得着的。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只有与主联合了，我们才有这样的爱。如果我们没有与主联合，你活不出爱的真谛的，你的爱就是有限，你的爱不过也就是外邦人的爱、税吏的爱，因为你没有跟神连在一起，源头没有连在一起，没有永不止息的爱的。那所以呢，就讲到是什么，我们在基督里讲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生命的爱。但是呢，今天讲到的暗嫩爱他嘛，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加拉太书说的情欲而来的，这种爱实在是罪恶的爱。不是说今天暗嫩爱他嘛，我们才看见有这种爱，在他的爸爸大卫身上我们都看见了，在平台上游行，眼睛东看看西看看，看见个美女洗澡他就爱起来了，然后呢就随从自己的私欲，渐渐的就是什么去犯罪去了，然后再借刀杀人等等，做了很多的恶。大卫也有情欲的爱，不但说暗嫩，大卫也有。如果再追溯再更早，我们会看到在哪里，在创世纪，当时世上一切英武有名的这些伟人，他们是怎样的？他们看见世上女子的美貌就任意的嫁娶，就随便的娶来，然后呢圣经讲什么，世上的人大大的作恶，大大的作恶，所以神后悔都造人在地上。那我们就看到从那个时候，这种罪入了世界， 这个罪带出来的这种眼目情欲的爱，这种爱只会叫神后悔造人在地上。这种爱只不过是这种属乎情欲的，因为神说了，既然人属乎血气，那我的灵就不常与他们同在了。这个常与他们同在原文就是我的灵就不常与，不永远与他们相争了。本来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致使肉体恶行，神的圣灵是永远与肉体来相争。但是人既然属乎血气了，神的灵就不永远与他们同在，表明是什么？你没办法相争，因为你整个人就属乎情欲了。所以呢，那我们就看到暗嫩的这种爱根源就是从罪而来的，就是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坠入了世界。后来我们就看到创世纪那种八大败坏的这种光景，就是这种爱。这种爱实在在基督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要不得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特别是还没有步入婚姻的我们的青年弟兄姐妹，我们就容易在这种爱上我们搞迷糊了，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从神而来的爱，什么是从情欲来的爱，我们搞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常常在情欲的爱里发动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神旨意的爱，常常就觉得这个弟兄就是神的旨意，那个姐妹就是神的旨意，我看中的那个不信的人就是神的旨意，其实就是肉体情欲的这种发动，然后就打着神旨意的名号，就觉得是神的带领，是神的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情欲的爱。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婚姻上失败，在男女交往上失败，以至于没有走在真正从神而来的爱，从神的真理而带出来的神的旨意。那这是正。那当然了，我想还不是说单单青年弟兄姐妹，包括教会的教牧，我们都听到很多失败的见证。明明人家是有家庭的丈夫，明明人家是有家庭的妻子，你作为一个教会的教牧，你应该知道圣经是告诉你怎样的。我不是说别人教牧了，包括连我自己，是吧？自己应该知道圣经是如何的教导。但很多时候因着像暗嫩这样的爱他嘛，爱到什么自己是什么忧疾成病的这种光景，以至于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爱上犯大罪。所以大卫是失败的，暗嫩是失败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一定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失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讲，我们要逃避一切的淫行，因为一切的罪都是在身体之外，唯有这个淫行的罪是得罪了自己的身子。是吧？因为我们的身子乃是神重价所赎回来的，我们应该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甚至是神的殿。那因此呢，暗嫩的这种表现或者之前大卫的表现，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我们是比他们更好的，因为在美色面前我们容易很失败。我们甚至我们看见一个妇女，我们心中都会动淫念的，犯罪的。所以呢，我想没有一个敢夸口自己站立得住，只有求主能够让我们明白或者说让我们能够辨明什么是属乎情欲的爱，什么是属乎圣灵、属乎基督神的爱。那说是因为属乎基督的爱一定是有真理，一定有真理的引导和约束的，属乎情欲的爱一定是违背真理，一定是偏离主的道的。那所以我想不单使我们能够明辨，更使我求主怜悯，巴不得使我们靠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的能力，能够胜过自己的这种许多情欲的败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这些我想求主，只能求主怜悯，靠主得胜。那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能够靠自己胜得过的。那往后呢，暗嫩就为他玛的忧疾病，那他玛就和这个厨余暗嫩就以为难向他行事。所以你看这个暗嫩他心里面就是想向他行事的，所以这种就是私欲带出来的这种邪恶的意念、邪恶的这种行动。但是他难向他行事，那虽然难向他行事，但是他里面已经有这种意识了，或者里面已经有这种意念。在以赛亚书的65章就讲到，他能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所以很多的这种意，很多的这种形式都是意念来的。这个然后呢，就随着意念的行不善之道，神整天的招呼他的百姓你们当归回啊，你们当归回，但是没有， 没有一个人归回。这神就说，素未访问我的你们要访问，素未寻求我的你们要寻求我。我说我在这里，但是没有人访问。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随着自己的意念就行了不善之道了。那所以呢，暗嫩没有形式，但是他的意念已经是在犯罪了。然后我们看大卫不也是吗？也是从看见意念，然后再一直走到这种败坏的形式的这个地步。在以赛亚书的55章，神讲到他广行赦免的时候，他说义人当离开自己不义的道路，恶人当离弃自己罪恶的意念，当归向神，神必广行赦免。当求告神，神要亲近神，神求告神，神就必与他亲近。那所以呢，就说既然主的救恩已经显明出来，主能够给人广行赦免的恩典，不单说我们要离弃不义的道路，还有一样就是我们不义的意念要离开。因为这个意念呢，很多人看不见，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是吧？在圣灵里蒙光照，自己知道。所以呢，说我们不要只是在人面前，只是给人看见我是个好人，不要只是在人面前我表现得多么的属灵。你的意念你要归向着，你要离弃，你要离弃你不义的意念。你离弃了，你在神面前才能经历这个广行赦免的恩典。那不然的话，这好像外面都做的给人看像个好人，实际的这个意念呢是往这个罪恶黑暗的道路里面走。那这样子怎么能够经历主的这个赦罪的平安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这他的意念实际是贪财的意念，他的意念是那种什么淫色的意念，他的意念是那种是那种仇恨的意念。像今天的亚沙龙也是的，表面你看他不出来的，他不跟你说好说歹，但是他的意念里面恨死那个人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种意念就像个这是个毒根一样，会叫人把人带到一个死的一个地步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暗嫩的朋友过来了，约拿达。这个约拿达是吧？圣经还没有讲约拿达是什么事，他做什么事，怎么事，先讲他这个人极其狡猾，就直接讲他了，极其的狡猾。所以我们讲极其狡猾是创世纪的那个老蛇，讲老蛇是极其狡猾。那所以呢，这个约拿达这个为人极其狡猾，那你就知道他是属于什么，他就属于魔鬼，他就是属于老蛇的。因为老蛇最起初他就是狡猾的，是吧？撒旦最起初他就是撒谎。主耶稣就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是说你们父是亚伯拉罕，你们一定行亚伯拉罕的事，但是你们不是亚伯拉罕子孙，你们是魔鬼的子孙。哎呀，人家这以色列气死了，这不是，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你怎么说我们是魔鬼的子孙呢？是撒旦的子孙呢？然后耶稣就说了，撒旦从起初就撒谎，你们现在的撒谎，你们就是魔鬼的子孙，魔鬼的儿女。所以呢，那就讲到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属于魔鬼，还是属于神，还是属于亚伯拉罕，是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看他所行的到底是属于谁的。他所行的真的跟亚伯拉罕一模一样的，没问题，他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他所作所行又欺哄又欺骗又狡猾，滑里滑头的，他一定是属乎魔鬼的。他不是，他只是外面主啊主啊，但是他实在就是属乎魔鬼。那约拿达他既然做暗嫩的朋友，约拿达是狡猾的，暗嫩是属情欲的，有一个情欲，一个狡猾，两个人做一起的好朋友，这种朋友就是什么，我们常讲的就是沆瀣一气，是吧？一丘之貉，狐朋狗友，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这种怎么又狡猾又这种情欲的这种人在一处，他们能够带出些什么好的来，是吧？与恶与愚昧人同行，他一定愚昧。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种朋友跟圣经两讲到的真朋友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朋友在箴言书的27章讲到是什么，他会责备你的，真正的朋友会给你伤痕的，真正的朋友会指教你的。所以箴言书就说，朋友的指教比亲朋还要好，朋友家的伤痕啊，比跟仇敌连连亲嘴更好。这朋友的责备，这真的像倒出来的香膏一样。如果一个真朋友他看见你这个暗嫩，你属无情欲，你想要去玷污人的时候，他不是给你出什么诡计的，但如果他是真朋友，他一定会严严的责备你，你一定要快快的悔改，你不要再顺从这个情欲走这个罪恶的路，你要赶紧的离开你这个罪恶的路，离开你这个罪恶的意念。朋友应该是 这样的真朋友，如果这种朋友他跟这个这个朋友这个他跟暗嫩是吧，他体贴你的肉体，他体贴你的这种情欲的愿望，他为了满足你的这个私欲喜好，他就为你出什么计谋计策，那这样的朋友好像很能满足你体贴你，但是这个朋友最后会把你带到死地的，会把你带死去的。暗嫩死没死，他真的就死了，结果人不杀他，他的灵性也死了。那这个约拿达呢，他就问，哎呀王的儿子啊，你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这他很关心你，看见你瘦了呀，他关键看见你瘦了，这就关心你为什么一天比一天瘦，你告诉我告诉我，哎，这真是很关心。然后呢安娜就说了，哎呀我很喜爱我的这个妹子他玛呀，但是呢我又没办法怎么做，哦，就告诉约拿达，约拿达呢就我有个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是吧，你不如装病再走，你装病然后呢叫你父亲来看你，然后呢就什么你叫你妹妹给你做这个饼递给你吃，然后呢你就可以行事了，你就假装装病就好了。那约拿达呢他就是给人的这个病呢出了一这个出了一副错的药，是良药苦口，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但是呢这种药呢很甜，很能满足你的情欲，这种药就是那种什么，其实是一种毒药，根本对你的这个病呢没有带来什么医治，只会叫你的病呢更加的这个要到死的一个地步。你不是爱你的妹妹爱到病了吗？你真的是病了，讲白了我真的是病了，如果我们顺从这种情欲的爱真的就病了，那种病需要有一副良药，这个良药我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良药就是快快的回到神的面前，借着神的道，借着十字架的救赎，能够脱去怎么这种情欲的败坏，这个是真良药。但是如果有人说给你起了个计谋，给你出了个计策，然后呢他给你吃的很甜，这种药确实就会叫人死。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也会给人写药方的，是吧，因为我们去探访人，我们去看望人，我们去这个去面对很多弟兄姐妹的许多的这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写药方，是吧。约伯三个朋友写药方的时候，约伯气得个不得了，你们就是个无用的医生，你们就是个门的淤泥的尖垒，你们的证言就是个淤泥尖垒，根本对他来说没有点医治的效果，反倒十次的把他给压碎，没用的，这种药方没用。所以我们现在要面临教会很实际的面对那么多弟兄姐妹，如果教会当中有些人确实真的在情欲上病了，你应该开什么药方，应该是怎么样给人开药方的。所以但愿我们的药方真的像真言书说的，一句甜言或者一句良言能够使压伤的骨头，或者是这个心里这个很受屈的这种心完全得释放，那真的是好的无比。所以我想有些时候良药可能真的就不是太多，一句良言能满就能够让人的骨头就能得滋润。所以呢我想约拿达他既然这个人是那么的狡猾，他出的药方也不会有什么好的药方，不过会叫这个暗嫩的病不单是病得忧急，而且是最后病得要死的这种光景。那暗嫩就听了约拿达的话，他就这么装病了，装病果然呢爸爸来看他，爸爸来看他呢，他就照着约拿达说的啊，就跟爸爸说那个让妹妹给我做饼，给我做饼吃。其实这一样样的都是外面一套里面一套，是外面都是装着很这种病歪歪的样子啊，我需要什么帮助，需要什么帮助，里面却没想到是什么，是心怀诡计，心怀恶计的，心怀恶计的这样的一个光。那所以那这表面一套里面一套这么的装，那他这样的一个光景我想最后他自己就显出来了他的那种邪恶的这种样子。那果然呢大卫呢还有他的妹妹他玛呢就稀里糊涂的就被骗。那然后呢就大卫就叫妹妹叫他玛去给他做饼，他玛那叫欢喜的不得了，是吧，那么多的人不叫别人做饼，就偏偏叫我来做饼，你说他多高兴啊，是吧，这可能你做的饼好吃吧，哥哥喜欢你吃你做的饼，那是吧，有些时候给你一句甜言，有些时候就说给你一点好像给你一点蜜， 你整个人就觉得是忘乎所以了，就缺少了警醒了。哎呀，怎么这哥哥怎么这么喜欢我吃饼呢？这爸爸也叫我过来给哥哥来做饼。哎呀，这时候很欢喜的做啊做啊做，怎么能尽自己的那个力量该做好点，是吧？让哥哥吃的舒服点，是吧？等等，渐渐就失去了这种警醒的心。那大卫就更不用说了，大卫也被蒙蔽，大卫的被骗，我想也跟他自己的失败有关，有关联的。因为神已经明确的讲，你犯这个罪，虽然我赦免你的罪了，但是你要指望这个四倍的遭报。而所以呢，就是说，大卫在这个光景里面，实在是什么，自己也变得被蒙蔽了，被蒙蔽。当然，我想他被蒙蔽，还不单单说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以至于吃的这个苦果。另一个呢，我们从这些侧面上，我们大概也知道大卫他对儿女是怎样的教养。因为在历代至上历代至下的就讲到是什么，特别讲到亚多尼亚的时候，大卫从来都没有让他忧愁过。所以你就知道大卫他对儿女的教养呢，其实有很多时候也会不知不觉变成个纵容在这种里面。所以一旦对儿女有这种溺爱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呢，一定容易被儿女骗，一定被儿女蒙蔽的。因为他对儿女有溺爱，是吧？所以他在这种溺爱里面，他有些时候对自己儿女到底做什么，他自己 糊里糊涂他也不知道的。那所以呢，我想在这些方面呢，大卫我想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个提醒。那在后面，那我们就看到那结果呢，他嘛就做饼了，然后呢，暗嫩呢做好饼了，暗嫩就然后本来要叫人这把饼递给他，但是他不要，他说叫他嘛直接递饼给我，然后叫众人都出。那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已经发展到以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但是他嘛好像还不知觉，为什么那么多人出去，这么就我拿个饼过去，那他好像没一点警觉性，那就以为是自己的哥哥也没什么问题，那就去这么去拿笔，就没想到，是吧？暗嫩这个狼的这种样子就显出来了，也之前呢装的是病歪歪，等到现在能行事了，整个狼的本相就完全暴露无遗，就是要去欺负去玷辱他的妹妹。那妹妹到那个时候，是吧？想呼喊啊，想跟这个暗嫩说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是吧？你这样子就你不能这样子行，这个是你不要做这种丑事，不要做丑事。但是呢，暗嫩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暗嫩现在这个人已经完全被情欲充满了，整个属乎情欲、属乎魔鬼的这种光景，他谁的话都完全听不进。那这种那后来因着他力气太大，就把自己的妹妹给玷辱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暗嫩，是吧？好像是得着了，但是呢，其实他就已经是到死的一个地步，因为这个罪犯出来，罪的工价一定是死。如果当时听妹妹这样子拦劝的话，他也不至于到这种罪的地步。但是呢，现在已经犯了这，已经到了这个罪的地步了。那这到了这个罪的地步，那我想对于这个案人来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这一条就是悔改，他或者还能蒙恩；一条就是能够。能够就是在这个罪上就一直活在这罪会叫他死。那我们看到大卫当时也是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得逞了。那得逞了之后，我们看到摆在大卫面前也是的，一条是悔改的路，一条是罪的。但大卫呢，就为着自己的罪呢，深深的痛哭悔改，痛悔啊，是吧？甚至流泪流到什么床榻都飘起来。那这个也为自己的罪吃了这个罪的报应苦果。那但是呢，大卫不管怎样，他都选择了走这个悔改的路。那他后来是吧，是经历过羞耻，但是呢，最后神还是叫他抬起头来得荣耀。那大卫。是吧，虽然也犯过错，但是他在错误当中他悔改，神还是给他蒙恩得荣耀。那这是条活人之路。那暗嫩呢，现在他还是有悔改之路，也是有罪的路，但是你发现暗嫩他走的是什么？当他玷辱他妹妹了之后，第十五节讲，随后暗嫩极其恨他，极其恨他，然后他什么恨他心比先前爱他心还更甚。那是更甚到什么地步？就把自己妹妹给赶走了。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律法中有律法告诉我们怎么说呢，如果未出嫁的女子有人强奸她了，有人强奸她呢，那个强奸的人呢 他可以这什么拿聘礼去把这个女子呢聘过来娶她为妻，如果他父亲这个女子的父亲同意的话，他可以娶她为妻，那这就是因为他已经那个这个强奸了这个女子了，因为他未出家强奸了，这他可以聘礼把她聘过来的。但是如果这个女子父亲不同意，那这个男子呢他就为了他过去的这种罪呢就要拿出赔补偿还的这个赔价，那个赔给这个女子，赔给他们家。那律法是有这么写。那既然那暗嫩呢他已经做了这种错事了，那他应该为着自己的失败而担责任。那担责任，但如果按照律法来讲，他也应该一个是坦诚的认罪，然后跟父亲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如果大卫同意的话，那当然也可以把妹妹娶回，因为毕竟已经做了这种错事。那做了这种错事，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尽量的把它给弥补回来，把它给弥补回来的。但是呢暗嫩没有再照着圣经教导的这些事情去做，没有做弥补，反倒变成去恨，而且恨了把妹妹都关在门外把她给赶出去。那正像他妈说的，你不要这么做，你这样做呢你比你刚才行的罪呢还更重了。所以这个暗嫩呢他不单玷辱他妹妹就是罪，他把妹妹赶出去那犯的罪是更重，就表明什么？暗嫩是罪上加罪，是罪上加罪的这样子，这个这种光景。所以本来如果悔改尽量的弥补那个事情还可以有解决，还可以在神面前得活，但如果罪上加罪一直在这个罪的道路上走到黑，那最终他会到什么地步呢？就肯定就是败坏，就是一定到死的这种地步了。所以头一次妹妹劝他你不要做这个事，他听不进，第二次妹妹再跟他说你这个犯罪更重了，他还听不进，他听不进，他不当妹妹讲的话是一回事，反正他无所谓无所谓。那其实妹妹讲的话对不对？对的，只说妹妹她不过就是一个比她软弱，所以呢根本就没办法，那真的没办法，那这个暗嫩呢他这个事情就得逞了，得逞。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到暗嫩起初不是讲了暗嫩爱他嘛，起初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爱有讲到是属乎圣灵的爱，属乎神的爱，有一个是属乎情欲，属乎罪的爱。属乎神的爱一定是永不止息的，但是属乎情欲的爱呢，你会发现这种爱转过来马上就变成恨，马上就止息掉了，爱就止息了，没有爱了，只有恨了。那所以这种属乎情欲的爱，你看到果子你就知道了。所以如果出于基督的爱，他真的爱不止息的，是吧？哪怕这个人得罪我，这个人常常让我里面难受，但是基督的爱是永不止息，会饶恕，会提醒，会一直的恒久的忍耐的爱，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属乎情欲的就是恨，起初大家好的不得了，转过来就恨得个不得了，转过来就像个仇敌样子，彼此的大家都是吧，这个斗殴或者是争竞，或者就像暗那样把他们都赶逐出去，是吧？谁都不要见谁，都变成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到底是属乎基督或者属乎神的爱还是属乎情欲的爱，慢慢就显出来的。那后面呢暗嫩呢不是后来他妈被赶出去，你说多痛苦，是吧？这个灰衣洒在头上，然后呢本来穿着彩衣，作为一个公主穿彩衣确实很美，是吧？确实就是说哎呀很好，但是结果现在被暗嫩这么一个玷辱，整个是什么很蒙羞，而且呢这么成了一生的这个痛苦，一生的这种心理的伤痕和创伤，这个实在就是说暗嫩这给人造成的伤害确实是非常的大。第一次犯罪玷辱时候就已经给人造成伤害，再把人赶出去，那给人造成更深的这种伤害，那种伤害我想如果暗嫩他不悔改的话，这种伤害真的就是一直给人带来很深的一个痛。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看到就是他嘛就一面行走一面哭喊，这种爱到头来带来的就是哭喊，没有什么好的。那这里呢我就写的是顺情欲，一节到二十节顺情欲。那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今天呢两章圣经都是39，那细对呢就是一节对一节，结束太长了我就两节两节的。那我们就那耶稣呢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那耶稣 他站在湖边，那他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工作，特别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当耶稣举目观看的时候，他看什么？他看见羊群如同没有牧人一样，到处的流离失散。所以当时主耶稣他就跟门徒讲，你们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因为很多的羊流离失散，没有牧人，没有人牧养。所以呢，耶稣看见这羊兽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那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仅仅三年半，他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可以睡觉，他可以吃中午饭，他可以有享受的时间，但是你会发现他连享受的时间都没有，连吃中午饭的时间你顾不上，睡觉有些时候都没办法睡，只能在船上睡一下，是这样子。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时间这都在工作？因为他看见羊无牧人，流离失散，需要牧养，所以呢，他因着这个怜悯的心肠，他就尽着自己的力量，这好像你就看见他，就是说没停过的，从这里结束了就到那里去，那里结束到那里去，这里进那里去，出那里去，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工，也在不断做工。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前面第四章，人家要留他，他不留了，他要继续往别处去了，往别处去，到那里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又要去听他的道。所以你就看到群羊何等需要神话的喂养，何等需要主道的这个喂养。那耶稣他就是因着有这样的怜爱，他就服侍群羊。那所以呢，在这里呢，一边我们就先看到的就是基督他有的是什么样的爱，他就是有属神的爱，因着这神的怜爱，所以他服侍群羊，牧养群羊。那两边相对呢，这边我写属神的爱，爱迷羊，属神爱，爱迷羊。那对到那边呢，情欲的爱，爱美色，情欲的爱，爱美色。那还有两边，这边呢我写是可主道，可主道，对到那边就是可情欲。那在湖边给人讲道，那在这个事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彼得呀，还有包括约翰呀，雅各啊，他们就出来了。那主耶稣因为人太多，那这太多太拥挤了，他没办法站在地上，那他就现在有两只船呢，是弯在了湖边，弯在湖边呢，打鱼人却洗网去了。那现在呢，就是说耶稣要做工，就是要现在耶稣要做工，需要这个船来给他可以站在船上给人众人讲道。那既然耶稣的工作有需要，那现在呢就讲到西门，那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就稍微离岸坐下，就从船上教训众人。那我们就看到西门就很欢喜啊，这本来这船是用来打鱼的，这什么这船是用来打鱼，但是现在耶稣有工作的需要，这个船呢他现在这是什么？当然现在是弯在湖边，也没打鱼。那现在给主用更好，那急或打鱼，那什么比起给主用，那更加的好了。所以呢，那这就看到西门呢是说欢喜的，很诚实，很诚心的，很热心的，就把自己船拿出来给耶稣用，给耶稣用。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西门就是什么，把这个打鱼或者说给主用，这两样哪个重要？西门看得很，分得很清楚。这不是打鱼重要，这个是耶稣的工作重要。这个船给耶稣用，比起船拿去打鱼更加的有价值。所以呢，西门他愿意把自己船拿来给主。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现在这些环境底下，这本来聚会有聚会点，有聚会的教堂，但现在很多都被封住了。但是呢，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在这环境底下，他们乐意的把自己房子摆出来给弟兄姐妹聚会。这房子本来就是他自己享受他自己的家，是吧？如果有这个有人住在家，其实对他家里面也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但是呢，他们并不觉得这种影响，觉得什么很烦，反倒他们欢喜乐意打开家门，让自己家给弟兄姐妹聚会，就是讲来就是给主用，给主用，是吧？这个家是他自己，这个家是归他自己用的，但是他觉得他在他心中更加觉得给主用比给自己用更加的有价值，所以他诚诚实实的做，他欢喜乐意的做，他诚心的做，那西门他做的有价值。那些愿意为主摆上的，把自己房子都摆上的，把自己本来给自己用的，现在愿意给主的工作而用的， 我想他们做的有价值，主会纪念的，而且主亏待他没有呢，主不会亏待他的，是吧？等耶稣讲完道了，然后呢，耶稣就跟西门说：“你开到水深之处去。”因为西门他一整夜都没打到什么鱼，是吧？一边在洗网，一边又苦恼，打了一夜什么都没得着，结果是吧？他欢喜的为主的工作先摆上自己的船，结果耶稣叫他去水深之处去打鱼，一打两船鱼，而且这个船快，这个鱼多的船都快沉下去去，这么的多。所以你是为主摆上那一点，主真的是上尖下流的给你的，是吧？因为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主的工作，你为主的国度，你为地，你为这些群羊的需要，你就摆上那一点点，是吧？你反倒得了更多，这是主上天下流的报答你的。所以不但说西门把船摆给主，五饼二鱼你拿出来，是吧？一个孩童把这五饼二鱼给主，是吧？你会经历很奇妙的事情，是吧？你不是说五饼二鱼好像我吃完就没了，五饼二鱼你拿来给主，经过主祝福，不但你吃饱，主千人吃饱，你自己也吃饱，而且吃的还有鱼。如果你不拿出来，你就是五饼二鱼，你吃完就没了。你拿出来了，别人得吃，你也得吃，而且还有鱼。鱼多少？12筐男子的，是多的个不得了，是。所以呢，那这就看到你愿意为主摆上的，你不会在神面前吃亏的，因为主工作的需要，你就是为着主的需要来献上那一点点，主何等的心意得到满，主也会照着他的心意，会照样的恩待那些为主摆上的人。那西门愿意接待耶稣，愿意把船给耶稣工作用，然后呢，耶稣就在船上讲道了。那讲到了西门，他当然也是在听啊，是吧？大家在听，他当然也在听。虽然他是这个捕鱼的，按理来说，捕鱼的人打了一晚上鱼，什么打不着，他心里苦恼得很，难受得很，是吧？哪有什么心思去听你的道？但是你会发现他听，他跟大家也听，反正耶稣教训我在听，所以那这就看到是什么？他听，他听了就蒙恩了，他听他 听了就蒙恩。那所以由我们知道耶稣讲道是什么？是上好的福分。所以这里没有讲上好福分，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跟玛利亚讲上好的福分。所以不但玛利亚选择上好福分，西门现在他也选择上好福分，也自己听了。太听了，那所以呢，他自己也在神面前蒙恩的。虽然一晚上得不着什么鱼，但是呢，早上我能听听耶稣讲道，我也觉得很得着了，是吧？我也觉得蒙恩了。鱼没得着，耶稣的道得着了。鱼是次好的福分，耶稣讲的是上好的福分，所以鱼没得着，但是上好的福分得着了，这也是个蒙恩呀。那我们再看，那耶稣现在讲完道了，跟西门说开到水深之处。那西门说：“夫子啊，一整夜打鱼没得，那什么没得着？”但是西门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是吧？但这个蛋就是按照我的认识，就是我一晚打不着什么鱼，没有鱼的，但我依从你的话。所以这个蛋就代表了转折，前面按照我的理智是知道没有鱼的，但是按照信心，我信你的话。这个蛋就是，是吧？有些时候我们会看环境，但我们信你的话，但我们依从你的话，我就不看环境。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多有这些蛋，就是什么？你虽然是看人看环境看自己，但我们依从你的话，我是依从你的话，我不会看人看环境看自己，我就撒网听你的话。所以基督徒应该有这样一个担，这个担是代表了信心，这个担代表了顺服，这个担也代表了谦卑，这是什么？完全的信靠主的话，信主的话就去撒网去了。那两边相对，第三第四节，那这两边呢，这边我写是为人真诚热心，为人真诚热心，对到那边为人极其狡猾，那边是约拿达极其狡猾，那边呢西门就是彼得呢，他很真诚很热心，乐意把船拿来给主用。还有往下第六节，这边我写依从耶稣的话蒙恩，依从耶稣的话蒙恩，对到那边听从恶人计谋必死，听从恶人计谋必死。那果然听了耶稣的话，一撒网真的就好些鱼，好多鱼，多到网险些都裂开，不但网险些裂开，船差点都沉下去，是这么的多，这么的这么多。那然后呢，因为鱼太多了，他没办法拉，就叫船上的同伴呢就一起来帮助把这个鱼拉上船，那船呢甚至都要沉下去了。真的是超过了所求所想。那当西门听了主的道，看见主的作为，是他现在他有惧怕，而且是什么？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就说：“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西门又蒙恩了。他又蒙了一个什么恩呢？他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承认自己是罪人说是什么，巴不得主都离开我吧，我不配能够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圣洁的主，我是罪恶的人，我这种罪人怎么有资格跟你在一处呢？我根本就没脸跟你在一处的，这因为我是罪让我羞愧，罪在罪，我是个罪人，这个罪会让我很惭愧，我没资格，我也没觉得我能够跟你在一处。主啊离开我，这个离开我不是说我不要主，这个离开我是我不好意思跟主在一处，我不好意思在圣洁主面前我站不住，是所以呢，这个离开我是代表他自己的谦卑，所以他俯伏，他双膝跪下，他俯伏在耶稣的膝前，那他就承认是个罪人。那我们知道在后面耶稣不是说吗，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呢耶稣来他就是召罪人悔改，耶稣来他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是蒙恩的？就是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我是罪人的，我是个罪人，他就这样的人他就在神面前蒙恩。特别耶稣他在也是路加福音后面他讲了一件事，一个是税吏，一个是文士，一个是税吏。文士他总觉得我这么十一奉献禁食几天，然后我要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没有犯罪罪。但是税吏呢，他垂着胸都不敢望天说，主啊太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就说，这个税吏反倒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了，他蒙恩了。而这个文士呢，他反倒在神面前是什么，没有蒙恩。所以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所以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他就是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离开我。这些人他真的是蒙恩的罪人，他因为他真的认识自己的罪，而且认识到这个罪的地步是自己在神面前站不住的，他深刻的认识，他蒙恩。那这是彼得头次刚刚遇见耶稣时候蒙恩，他承认是个罪人。我们刚刚遇见耶稣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的呀。但呢，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信主久了之后，我们就渐渐的，我们就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就自以为义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蒙恩了。所以呢，主啊，我是个罪人，不是说你头一次蒙恩之后才叫做这个承认罪，是头一次认识自己是罪人，其实不是单单头一次，一直以后，不管我服侍多少时间，不管我信主多少时间，我一直都要承认，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彼得他一直到死，到道钉十字架，他都觉得不配跟耶稣去同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他实在太亏欠了主，他也会不认主，他也承认自己也是个罪人。保罗服侍到最后，这生命这么美好了，他仍说我是个罪人中的罪人。所以主啊我是个罪人，不是说头一次承认是个罪人这就好像够了，不是的，一直以来，从头一次一直到见主面，从头一次一直到服侍到底，我想这句话都是我们常常说的，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的罪不配站在你的面前的。那所以呢，如果我想蒙恩的一个秘诀，就像彼得蒙恩的秘诀，就像保罗蒙恩的秘诀，就是他自始至终的在神面前就承认他就是个罪人。这样的人神实在是赐恩给谦卑人，阻挡骄傲的人的。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谦卑实际是罪人，谦卑实际是罪人。那对到那边呢，满心诡诈欺哄人，满心诡诈欺哄人，再往下九节到十节。所以西门彼得是能够这样的认罪，能够这样子不好意思能够站在主的面前，那现在他就蒙恩了，因为神确实就是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这么谦卑，那主就说了，不要怕，是吧？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得人了。所以主不但不离弃，主不但不离开，主还要你什么？你来跟从我，不但跟从我，以后你要得人了。之前你不是打两船的鱼吗？这船差点都沉下去，那鱼这么的多。但是呢，现在呢，主现在要呼召你，不是去得鱼了，得人，是吧？你得多少的鱼，现在你就得多少的人。得人如得鱼，你得鱼得多少？两船都快沉下去的那么多鱼。你现在得人也是一样的，你来跟从我。所以彼得一跟从耶稣，他真的是 你起初也没看见他得人如鱼，但是真正主真的要差遣他用他的时候，他被圣灵一充满的时候，是吧，主就给了他天国的钥匙，他真的得的人就好像得的鱼这么多，多到个地步，恐怕真的就像这什么，这个船都装不下，是快沉下去，是吧，进天国的人很多很多，是吧，光数三千五千，是吧，我们都能数的，三千五千只是他两次的工作，但是彼得的工作难道就两次的工作吗？不止的，三千五千人悔改信道只是那两次的，他以后的工作还有很多，所以因为主已经把天国钥匙赐给他，他只要一做工，门一打开，许多人都像鱼一样网一撒，许多鱼都进天国，许多人都进天国去了。那所以所以呢，就是说西门现在做一个比他打鱼更有价值的事情，打鱼是蒙神的祝福没有错的，但是呢鱼很多，最后也是一个这就是怎么说，这个福也就是暂时的呢，是吧，但是呢如果你得到神的祝福，你能够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你得人这个价值就是个永远的，就是永远，因为就一个灵魂，一个灵魂悔改，在天上的使者都欢喜，一个灵魂得救能够是什么，在神面前真的是有永远的价值。那后面那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就跟从了耶稣，就从那时候就撇下了，又看到他蒙恩了，是吧，又看到蒙恩是吧，撇下了就马上跟耶稣，所以他的心是非常的信心非常宝贵，他能够撇下的心智也非常的强，他不会有什么犹豫的，不会有什么犹豫的，就撇下跟从主。那两边相对，那这边呢我就写得人，得人那边呢是害人，所以不管耶稣包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以后的工作都是得人的工作，而不是说以后从现今到以后都是得人的工作，那边呢是害人，是把他们害得好苦。那往下还有十二节，往下还有十一节，这里这边我写跟从耶稣，那边呢是顺从情欲，顺从情欲。还有再往下呢，耶稣在一个城有一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来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大麻风我想这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确实知道自己满身不洁，不单病的痛苦，然后呢与人隔离，孤单的痛苦，孤单呢、然后自己又是个不洁净，因为你长大麻风谁碰你谁都跟你不洁净，所以身体心灵都是煎熬。那有一天耶稣来了，就是福音来了，福音来了。为什么说耶稣是福音？因为耶稣他就是把医他来就是把医治的恩典带来，把天国的恩典带来，把这什么洁净的恩典带来，这是个福音。所以有一天耶稣来就表明福音来了，一个在麻风马上就在这求，赶紧的抓耶稣来求，主若肯就必能叫我洁。所以这很多人他不把耶稣当一回事，这世上灭亡人把耶稣的钉十字架的道理当作愚拙，他不以为是福音。但是呢有些人一听见哎呀福音传过来了，他就赶紧的抓耶稣来求恩典了，他就在什么，他把福音他这个他是抓机会来在福音求好处的，求好处啊。所以呢现在不是说耶稣进这个城那个城，但是呢福音是传这个城，福音传那个城，是的。所以但愿在福音传到哪里的时候，但愿我们像大麻风一听见这个福音就赶紧的来抓耶稣，向主来求恩，向求恩。那所以他就求，那两边相对，这一边呢我写是切求麻风洁净，切求麻风洁净，那边是切要情欲满足，切要情欲满足。那还有十三到十四节，那他既然问耶稣，主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那大麻风耶稣就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耶稣讲我肯你洁净了吧，他在讲这句话之前耶稣是先做了什么动作呢？他是先伸手去摸这个大麻风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凡大麻风你摸它的，你一定跟它是不洁净，而且对一个大麻风来说没有人跟你接触，你人很孤单。所以当耶稣洁净，不单是要洁净他大麻风，耶稣更是让他孤单的心灵能够得着了爱的温暖了。因为耶稣在说洁净之前先摸他，摸他就代表什么，耶稣愿意接触你，与别人这么别人不敢碰你，耶稣摸你，那这就表明什么，这对一个孤单的人来说，对一个心灵受煎熬的人来说，当耶稣这么一摸，我想他的心里一定会有 爱的暖流的，他一定很温暖的，这特别对这种孤单的人他很温暖的。那所以呢，我想但愿耶稣伸手那一摸，我想也求主让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也有耶稣那个手能够伸出一摸的，虽然不是说伸手摸，但是呢特别对那些孤单的人，你能够有这些给他一个爱的陪伴，或者这么有个给他一个爱的温暖，我想病得医治不医治，我想这个是另外再说，但最起码他的心里得到了爱，他心里会感受到温暖。这现在世界人都很孤单，我其实讲白了，因为大家都是你看手机我看手机，你顾你的事我顾我的事，所以基本大家就很不怎么有什么交往，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很孤单，很孤单，这老年人也是很孤单。所以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像耶稣一样能够去伸手一摸，这能够让人孤单的心灵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温暖，我想病得医治不得医治这个还是后面，最主要的他的心已经畅快了，已经畅快了。那我想这个就是能够爱的行善，那后面呢也医治也连到了，也完全好起来，好起来。那两边相对，这边呢我就写行美，行美事，这边呢对，行美事，那边呢是行丑事，行丑事。所以耶稣伸手摸病人，病人好了，不单身体好，心灵也得到爱了。那边呢，暗嫩也伸手啊，他伸手干什么？抓住妹妹，怎么欺负妹妹，是吧？玷辱妹妹，这种伸手要不得的。那边耶稣的伸手真是应该的。那当耶稣医治好了之后，他特别跟这个大麻风讲，你不要告诉人，你只要把你这个身体给祭司查看，给祭司查看，然后向神献上礼物，做对人众人做证据，那就好。那所以耶稣行善不留名，他不显扬自己，不显扬自己。所以呢，耶稣不单救病人有这种美的这个见证，他隐藏自己也是有很美的这种矫正。他不是那种行善到处吹喇叭的，因为他自己也跟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行善不可坐在人前，恐怕这样你就不能得父的赏赐。所以很多人行善是坐在人前的吹喇叭的，哎呀我奉献了多少，我奉献多少，我怎么做美事，这个做给人看。耶稣说要小心，小心是为什么讲到这个事情要小心，因为这是什么，如果善行做的是吧，意念不对，恐怕也得不到什么。所以你不但要有善行，你的意念也要对，那才对。所以耶稣他既然这么教导，他自己就这么做，他行善他就不是故意坐在人前，你不要跟别人说，你自己给祭司查看献礼物就好。那这边呢就是行美事，那边是行丑，还有两边，一边呢是使人脱离痛苦，那边是使人深受痛苦，人深受痛苦。那还有往下15到16节，那但是那个大麻风呢医治了，他就到处去跟人说了，然后呢耶稣名声传扬出，一传扬出去呢，很多人都来聚集听耶稣讲道，也有很多人指望耶稣来治他们的病。这个不是工作能够有果效，不是一件好事吗？是吧？又有许多人聚集，而不是许多，极多的人能够听你讲道，又人许多人也指望你来医病，是吧？这样的工作已经是在聚光灯底下的工作了，极多的人已经来到你面前了。如果是这样的工作的话，那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是你会发现，在第五章第一节。众人拥挤，他要听他讲到耶稣去讲的是吧，但是等到后面极多人要聚集来听到，耶稣却怎么样，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有些时候在极多人面前他是要讲到，但是有些时候极多人要听他讲到，他不讲，他退到旷野去。那你就发现是什么，原来耶稣的工作从来不是跟人多人少有关系，他的工作一定是跟神的旨意要有关系的，而且呢他的工作一定常常是有祷告伴随着的，是吧，一定是有祷告是伴随的，他不是说光讲道讲道讲道，没有的，他也是常常的退到旷野去祷告的。第四章，昨天那章最后那里不也是吗？大家都找他，结果他早其实天未亮的时候他都到旷野去祷告去，人家要找他的时候，结果他说我要往别城去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真正深切祷告常常祷告的人，他会对神的旨意很清楚，该不该讲道，是要讲到呢还是不讲呢，是要在这里呢还要往别处去呢，很清楚的。所以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就能跟神，他的工作跟神的旨意就连得好，他的工作就跟神的能力就连在一起，他的工作就跟神 是连在一起，他工作从来不跟人多人少连在一起，人少撒玛利亚妇人他也做，人多极多人聚集他也做，但最重要的不是人多人少，是他要跟神连在一起，或做或不做，完全是神在带领着他。那这是这，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这里的人也叫你啦，那里人也叫你啦，这里人也叫你，好像就是说哇，我工作好忙啊，好像大家都在叫我，我去讲道去讲道。难道有些人叫你真的就是神带领你去的工作吗？你的工作是人跟人产生关系，还是你的工作跟神产生关系？有些时候我们得搞清楚，你不要去忙忙忙忙的许多，好像连祷告都没有了，你退到旷野的时你都没有，你都没有很好的退到神的面前。那这样的工作我想似乎是很忙，但是恐怕也不一定行在神旨意里。那因为耶稣他工作也是忙的，但是有些时候人叫他，人渴望他医治，人渴望听到的时候，他做也不做的，他不做的。所以他并不是人叫他他就一定做，他的工作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的是逃避人荣，逃避人荣，逃避人的荣耀，那边呢是逃避责任，就是那个这名字叫那个暗嫩，他就是逃避责任，明明自己做错事了也不担责任，然后把妹妹关到门外去赶出，逃避责任。那边呢耶稣也逃避，但是他的逃避是对逃避人的荣耀。那还有两边，一边我写是紧紧与神联合，紧紧与神联合，对到那边随从罪性而死，随从罪性而死。还有往下就是7到18节，那耶稣他又来到一个地方教训人，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教法师啊，这些他们从各地都过来，那主的能力呢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随走在各处，主的能力是与他同在的，这能力同在，所以他就能医治病人，而且能力的同在，我们也会看到他的教训就是有权柄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3年半的工作，主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但愿求主也给我们恩典，巴不得我们的工作也是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那即或我们没有说医治病人，巴不得主有这样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可以能够叫人悔改信主，能够叫人转向神，那个是更好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知识头脑与我们同在，我们神学的学问与我们同在，但是主的能力却不常与我们同在。那我想这个真的有些时候就觉得不受别人，连自己侍奉真的也有缺失，所以巴不得求主说，不单是我们有真理知识，也更求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那还有18节，那现在有抬摊子的人把摊子就抬到耶稣面前，那就是把房顶拆了坠在耶稣面前，那耶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了，所以他们就是这些动作，你看抬摊子的人没说什么话的，就是这些动作耶稣都看见了他们的信心。所以雅各就讲到信心和行为并行，有些时候你的信心不用说，但是你的行为已经见证了你的信心。所以当他们这样的抬摊子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这样的抬的动作，这样坠下来动作，耶稣看见他们信心，看见了，那因着信他们就经历了神的荣耀，经历了医治，经历罪的赦免的赦免。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不但有信心，有同心、爱心等等，那这些都是宝贝的见证。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就写仗神全能救治人，仗神全能救治人，对到那边呢仗己强势赶逐人，仗己强势赶逐人，安南很强势啊，把妹妹赶出去，是吧？那边呢神是吧，而耶稣呢是有神能力的同在救治人，所以不是自己的强势，乃是神的全能。那往下19、20节，19、20节呢，那耶稣看见这个被坠下来的摊子呢，他先不是说医治他的病，乃是先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这个摊子一定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人。那一个是他的摊，一个是他的罪，但现在耶稣先不医治他病，先医赦免他的罪，那我想这个是更要紧，更要紧。那这19、20节这里我写的是为摊子信求，信心求主，为摊子信心求主，对到那边呢为妹妹邪恶报复人，为妹妹邪恶报复人，是亚撒龙。那也往下这边我写盟主赦罪，盟主赦罪，对到那边呢罪上加罪，罪上加罪。那1到20节这里我就写的是就近，对到那边呢是顺情欲。那请大家再翻回到上我记下的
十三章，从二十一节一直到39节，我们在一起。那现在亚撒龙呢，知道妹妹被玷污了，那说他自己呢也安慰自己妹妹，安慰妹妹。然后呢，大卫也知道这事，大卫很生气，亚撒龙听见了也很生气，但是呢，就是说讲大卫受是甚发怒，讲亚撒龙受是恨恶他，恨恶他。那从大卫和亚撒龙同样面对他玛，他玛是大卫的女儿，他玛是亚撒龙的妹妹，是吧？同样面对他玛被玷污的这事情，大卫发怒是正常的，亚撒龙是吗？生气也正常。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大卫，他虽然是生气是发怒，但是大卫有没有恨？恨到要把暗人杀死那种光景呢？没有的，没有。那大卫那他仍然是嘛对暗人，当然我想还是有怜悯的，还我想大卫他里面还是有神的爱在里面。但是呢，就是说亚撒龙他听见妹妹被玷污了，他不但生气，而且是恨恶，恨到最后要杀人的这种地步去了，那就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所以同样面对他嘛被玷污，同样大家都是生气，但是有些人生气，但是他还要凭着神的爱或者凭着神的真理而行，像大卫一样。但是有些人他因着生气他就恨，这个恨他就一直就不能得解释放，就一直要到杀人的地步。那这就是从大卫和亚撒龙两个人的反应，两个人的生命带出的两条道路，一个是恨人报复的路，一个是生气但是他还能去饶恕人，或者说凭着神的爱和真理来引导人，那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生。那后面呢，你看这个亚撒龙呢，他这个人为人真的很诡诈，他外面不会跟你说好说歹的，是吧？明明玷污这妹妹很生气，他不会喜乐形于色的，他不会给你看见他脸色不好，或者该就说好说的，不会。但是他里面真的非常的恨，他就等时机。结果是嘛，两年过去了，他一直就不放过暗嫩，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就是一直就是仇恨。所以如果时间长了，人慢慢的就是从这个里面的这种恨意当中，我想求主怜悯，就回到神的面前这该怎么更好的处理事情了，是吧？或者饶恕也可以。但是呢，他就是两年过来他没有的，就是恨，一直恨。然后那就抓着什么机会，剪羊毛的机会。那我们就看到亚撒龙呢，他就很会用手段，他表面的做好人，就是说哎呀，请兄弟们大家一起过来，这个我剪羊毛了，请大家吃饭，是吧？爸爸你也过来一起吃饭，表现得很热情这嘛，很欢喜，很有爱，是吧？叫大家都过来吃饭。结果他背地里却是什么？是有诡计的，他就是要针对那个暗嫩，要杀暗嫩。那所以他这种热心，你看爸爸不去了，他还说要去啊去啊，强烈的要求。爸爸再三说不去了，这耗费太多。然后呢，我就给你祝福就好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爸爸不去呢，那一定要暗嫩去，一定要暗嫩去，毕竟暗嫩是长子嘛，是吧？暗嫩是长子如父嘛，你爸爸不去那长子去也可以，咱家一定要暗嫩去。那爸爸说何必呢，不要去，一定去。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什么，这么的热情，这么的热心。但是他这个热心肠在箴言书的26章我们就看到是什么，就是在第23、24节讲，火热的嘴，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虽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欺养和憎恶的。那他就是用诡诈来遮掩自己的怨恨。那所以呢，亚撒龙他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种，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火热的嘴，他的甜言蜜语其实根本就是银渣包的瓦器，他的这些话根本是信不得的。那但是呢，大卫又被骗，是吧？之前被暗嫩骗，现在被亚撒龙骗。虽然事情不是一个事情，但是性质都是一个性质。那结果大卫就允许了，所有的儿子都跟亚撒龙一起去了。那亚撒龙也不会针对谁，就是针对暗嫩，针对暗嫩。然后呢，就大家喝酒畅快的时候，就跟这些仆人说，趁他喝酒畅快，就把暗嫩给杀掉，是吧？那个你们不要惧怕，是吧？只管壮胆奋勇的去做。那结果亚撒龙摆的这个筵席，所以亚撒龙摆的筵席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鸿门宴一样，好像是请你来吃饭，其实就是要杀暗嫩，
这种筵席是杀人的筵席啊，那结果得逞了，安乐死了。死了之后呢，然后所有的众子就逃跑，骑骡子跑了。跑了之后呢，风声就传到大卫那里，然后大卫呢就当时传也传错了，以为所有儿子被杀了。大卫以为真的就以为所有儿子死了，他就哭啊，痛哭的不得了，撕裂衣服躺地上。结果呢，约拿达就说了，就是这个极其狡猾的约拿达说：“你不是的，不要以为是众子都被杀了。”就是安嫩被杀，因为呢安嫩玷辱亚沙龙妹子的那日呢，亚沙龙就定义杀安嫩。你看这个约拿达呢，他很懂，就是说亚沙龙他是怎么个心意的。但是你发现什么？大卫在痛哭的时候，约拿达自己好像没什么感觉的，毕竟安嫩也是他的朋友死了，他也没什么哭泣，也没什么感觉，他是什么是这样子，是那样子。然后呢，大家都一起痛哭哀哭的时候，约拿达说：“你看是吧？这粽子来正和我说的一样，他就没有点伤痛感，他也没有点什么感觉的，他不会跟哀哭人同哭的。所以这种人他就是什么，没有一点什么情感的，没什么情感。那这种人他就是这种狡猾的人。而且我们也可以讲，为什么最后是落到暗刃被杀，众子逃跑，亚沙龙逃离的这种地步，不就是约拿达出的主意吗？最起初就是约拿达出主意啊，出了主意，然后落成了最后这种很灾祸的这种结局。但是你发现约拿达现在反倒在大卫面前装好的，装着体贴大卫，装着来安慰大卫，其实最诡诈的就是做这个事情最起头就是他做的。所以他这个人非常能够装，但是装是一回事，但我们刚才看到箴言书讲到什么，这种人他在异人会中必要显露出，他装不住的，亚沙龙也装不住的，这个约拿达也装不住的。所以现在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在众教会面前大家读圣经，大家都知道约拿达是个怎么样的人，他装不住的。因为每个人在神面前就像台戏一样，都显给天使看，给众人看。那后面呢，亚沙龙就逃到了这个他的外公那里去了，这个基述王亚米我儿子达买那里去。然后呢，大卫呢天天呢就为他儿子悲哀，这个悲哀，这个一悲哀，悲哀多久了？悲哀了三年了，因为亚沙龙在那里跑三年。所以呢，你就看到大卫爱儿子的心爱的何等的痛，三年过来一直就没有什么得到安慰，天天的是悲哀，天天悲哀。那我想就是说父跟子的心真的是连在一起。之前我们看到雅各为约瑟天天悲哀愁苦，当时儿子们一直不能体会爸爸的心肠，就意味着就觉得爸爸偏心偏爱。但是呢，后来等到知道原来爸爸的心跟儿子的心是连在一起，爸爸的生命跟儿子生命连在一起，当他们体会到这层意思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因着爸爸这种偏心而里面嫉妒了，反倒能够因着体会爸爸的心，为弟弟来担保，为弟弟来代求。所以就是说，这不管是讲到雅各或者讲大卫也好，其实父的心跟儿子心生命就是连在一起，是连在一起。那所以等到后来我们看到大卫哭啊，为安嫩哭啊，后来也为亚沙龙哭啊，我们看到其实真正能够体会大卫的心的真的很少很少，很少。那这我想这个心肠，那我想借这个事情，我想我们也是看到天父的心，天父的心也是跟世界上每个罪人的心也是连在。为什么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他的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说什么？当时神造人的时候都说这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就是说每一个罪人其实跟神的心都连在一起。那如果这是什么？主的父的心为着这儿子天天伤痛。那如果我们就是说能够体会到父的心肠，我想我们祷告就更加有负担，我们传福音就更加有负担，我们去做神的工作，我想就更加有负担。正像雅各书的最后一章讲，能够领一个罪人悔改，就是把他从迷路上领回来，这就是个善行。所以呢，就说我想啊，或者能够以父的心为心，能够让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那种为工作而工作的，为效率而工作的，为一年要得多少人这样的，好像求个 数字而工作，巴不得真的是有父，真的能够体会到父跟子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种父的心的伤痛的心能够去传福音去祷告，我想这样的心去服侍是更加的合神心意。那后来安嫩死了，是安嫩死了，那大卫就得了安慰了，得安慰，因为之前是天天为安嫩悲伤的，当然那感谢主，大卫也得了安慰，得了安慰呢，现在心里又切切的想念亚撒龙。其实有些时候想想啊，安嫩就是一个这个属情欲的人，亚撒龙是什么属仇恨的人，安嫩讲白了就是个败家子，亚撒龙更是个败家子，讲白了你何必为他什么悲哀啊，为他想念啊，你想都不要去想他这种败家，但是你会发现什么，父的心就不一样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父心，我们就觉得这个败家子想都不要想他什么悲哀不悲哀，但是如果有父的心，我们就是有悲哀的，有父的心就是能够想念的，哪怕他也是个败家子，也是什么，还是要想念他，希望他能够回头而得存活的，是吧？不但希望得到他这个西方人回来，也更希望他能够回头悔改，能够得到他这个人。这那小节21-39节呢，这里我就写仇恨杀人，仇恨杀人。这段那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5章21节到最后。那当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然后呢这些文士啊他们就开始议论，但是这个议论呢，我们在马太福音就看到他们是心中存着恶念来议论，你议论当然也没有什么了，是吧？但是你存着恶念来议论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那种一般的这种议论，是那种恶意的去定罪，恶意的去定论人，那这样子是不好的。耶稣看出他们有恶意的这种议论，那就是说他们就不信耶稣，不承认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那耶稣当问了，赦罪跟医治人叫你看着行走那样容易，但人子就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那刚才说了，耶稣没有马上医治他，耶稣先赦免他的罪，别的病人耶稣这么一吩咐一句话，病人马上病就好了，但是这个人呢，病是有病的，但是呢先赦免他的罪。那为什么？如果他的病得医治，他的罪没得赦免，他虽然身体好了，但是这个罪会叫他下地狱的，因为这个罪的工价一定是死。所以这个病人，他不单是个病人，他也是个罪人。那现在主先赦免他的罪，可能这是什么，他的病跟他罪也有关系，让他罪得赦免了，然后他病就能够得到医治，是吧？那这个所以能够赦免这个罪，我想是更要紧。病得医治是好事，罪得赦免更是好。所以很多人以为就信耶稣就病得医治，我想这个不完全。信得耶稣不是单单给你病得医，信耶稣让你罪得赦免，那个是更要紧。因为你的罪赦免了，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你如果病得医治，你罪没得赦免，你仍然是吧？不得永生，反致灭亡的，一定的。所以，我想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信主，不要只是单单病得医，我们更求的是罪得赦免。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心怀恶念议论主，心怀恶念议论主。那对到那边呢，心怀仇恨仇视人，心怀仇恨仇视人。还有23、24节，两边相对，这边有赦罪，有赦人罪的权利，有赦人罪的权利。对到那边。有算计人的恶念，有算计人的恶意。还有往下25、26节，那耶稣就叫他拿着褥子走吧，结果人家就看见了神的荣耀，归荣耀与神。所以我们会发现，哎，耶稣他做的工是吗，叫人归荣耀与神的。如果其实我们的工作真的叫人家都是归荣耀给神，那真的是好的无比啊，是吧？因为这个就是神的荣耀，我们做的工作就是神的荣耀。那耶稣从来都不求人的荣耀，从来不求自己的荣耀。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荣耀。对到那边，显出人的诡诈，显出人的诡诈。还有27、28节，那就是税吏立位，耶稣呼召他来跟从我，结果他就起来了，就跟从了耶稣了。不但跟从耶稣，而且摆大筵席，请耶稣还有门徒，还有很多的罪人一起来吃饭。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跟从耶稣，那对到 那边呢顺从邪恶，还有29到30节这边我写立位的筵席满主恩，立位的筵席满主恩，因为立位摆筵席嘛，让许多的罪人都因着耶稣蒙恩了。那那边呢是亚沙龙的筵席极可怕，亚沙龙的筵席极可怕，所以但愿我们摆的筵席是有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我们摆的筵席是叫罪人蒙恩的，这个筵席是好。那摆的人筵席故意的去整人的，故意要去害人的，这种筵席真的是可怕的。那往下31到32节，那人家就说了，耶稣你怎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呢？这是不可以的呀，你是圣洁的人，他们是罪人。但是耶稣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耶稣已经讲白了，他来吃饭是吧，人家就讲你吃吃喝喝，人讲你吃吃喝喝讲吃饭，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来吃饭他是要召罪人悔改的吃饭，是他不是为了就他不是说为了吃就去吃了啊，人家请客户请我吃饭，我去吃个饭，就是这样的。不是的，他去吃饭，这是为了去造罪人悔改的，这是他要做的。那所以呢，就是说他愿意跟罪人接触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都是有病的人，他们这些都是有罪的人，他们就是需要耶稣的医治和恩典的。那所以谁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谁就能蒙恩；谁不觉得自己有罪的，谁就失去了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些妓女啊、税吏啊、罪人，反倒比这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因为他们先承认自己有罪，先悔改信主，他们反倒先进神。而那些自以为圣洁的，都不跟罪人在一处的，觉得自己有义的很的，也不信耶稣，也不悔改，也不认识自己是罪人的，反倒天国没份。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悔改的罪人必蒙恩，悔改的罪人必蒙恩。对到那边狡猾的恶人神不悦，狡猾的恶人神不悦。还有往下33、34节，那就是关于禁食的这些事情。约翰门徒禁食，法利赛门徒禁食，唯独你们门徒又吃又喝。那为什么？那耶稣也回答，所以呢，就说禁食要有个实质的这个意义在哪里的，也不是一个流于个形式。哦，约翰禁食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一直跟我们做我们叫有约翰的禁食的形式，但是没有约翰禁食的实意的话，那也不过留一个外表，是吧？所以呢，有些时候禁食确实是好事，但是不知不觉已经变成形式化了，没有实际的这种真正的意义在里面的话，那禁食我想还并不是真正达到真正的意义。那所以呢，耶稣就清楚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新郎跟陪伴人跟新郎在一处的时候，这种不需要禁止，因为是欢喜快乐的时候，是救恩临到众人了，好消息临到众人了，是吧？在诗篇118篇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所以现在是高兴欢喜的时候，怎么需要禁食呢？那这就是一个方面，就是告诉那些人，是吧？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的禁食不要流于形式的，只是盲目的跟风。你要知道现在是高兴欢喜的时候，不用禁食也可以。但是等到新郎离开了，就是要钉十字架了，要受死了，是吧？这个事情，新郎要离开，要升天到父那里，确实这个也需要禁食。那所以呢，我们禁食要有个实质的意义，禁食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只是禁食流于个形式。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虽禁食却缺少食意，虽禁食却缺少食意。对到那边安慰人却毫无怜爱，安慰人却毫无怜爱，就是约拿达他安慰大卫，他这种安慰不过心里一点怜爱都没有的。还有往下35、36节，这边我写为新郎离开而禁食，为新郎离开而禁食。那边是为王的丧子而痛哭，为王的丧子而痛哭。那最后37到39节，那耶稣他就讲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新就是什么，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是吧？我们不要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那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既然从圣灵入门，就靠着圣灵行事，我们不要照着遗文的旧样，要乃是按着心灵的圣灵的新样来行事。所以我们知道旧约他们这个旧皮袋或者说旧衣服是什么，他们虽然知道律法，他们虽然知道这 行道，但是他们靠的是什么？靠肉体来成全的。他们靠肉体成全最终是不能成立的。但现在我们也在读旧约的律法，我们也在行，我们也要知道要遵道，但是我们不是靠肉体成全，我们乃是靠基督的救恩来成全的，乃是靠着圣灵来成全的，乃是靠着圣灵而行事。在加拉太书说，凡顺着圣灵就不在律法之下，而罗马书说爱能就完全的律法。所以这些根本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按照圣灵的心量，顺着圣灵而行事。那这不然的话，凭着肉体来成全一定很苦，凭着肉体苦苦的挣扎，最终也不能成立的。所以我们不要靠着立功之法，我们要靠着因信之法，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成全。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活出圣灵心量，活出圣灵心量，那边呢流露爱的真情，流露爱的真情。所以大卫为儿子悲哀，还有想念儿子，这些都是爱的真情的流露，没有什么做作的，因为父的心跟子的是连在一起，真情的流露。这边我写流露爱的真情，那边是要活出圣灵心量。那小节是21到39节，这里我就写赦罪救人，赦罪救人，那边呢是仇恨杀人，仇恨杀人，今天杀人，所以一边是恶行，一边是信行。所以求主让我们借着这些失败的受警戒，远避一切的恶行，巴不得因信跟随主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跟随他，能够因信活出好的见证。这样我想我们一定收的是永生，而不是受败坏。那小蚊子，启示录的13章13节，是这个假先知，就是那另一个兽，他行大奇事，在人的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果然是大奇事，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他的奇事呢，最终是叫人去拜兽的，他不是把人领到基督那里，没有领人到真理里面，所以他的奇事根本就是个迷惑人的，是个迷惑人。所以我想越到幕后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奇事看得很重，我们应该要把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救恩看得很重，这个是要紧的。即或没有奇事，即或我们没经历神迹，但是神的话是吧，永远都不会废掉的，神的话永远都不会更改的，神的救恩永远是长存的，永远长存。所以呢，我想越到幕后的时候，我们不要因着这许多的奇事这里跟跟那里跟跟跟风，我想最重要还是回归圣经，留意神的话，在耶稣基督的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那在诗篇60篇呢，就讲到是什么，一个就是因着过去的破败是吧，因为在扫罗年间确实经历过破败，经历过艰难，但是呢现在大卫在神面前就向神的求复兴，求医治裂口，因为当时那个基利波山的这种哀哭真的是对以色列人说是一个很沉痛的灾难。但是当大卫起来之后呢，照着我们过去的艰难向神来呼求复兴来到。所以呢这个诗篇的背景我们知道，就是撒母耳记下前面我们刚转的轮子的，神与大卫同在，不管打哪个仇敌都是得胜，都是得胜。所以在扫罗的年间是很惨痛的失败，但是在大卫的年间处处都是得胜的。所以我想我们也求主复兴，求主来医治裂口，让我们经历在失败当中、艰难当中，神让我们经历的复兴啊。然后呢又讲什么，把神把真理赐给敬畏他的人，为真理而扬起来，把旌旗。所以呢谁能够在这个黑暗弯曲的时代能够扬起真理的旌旗，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那当然还有包括后面第6到12节，就讲到神的应许得的地，然后呢就是抓住神的应许，靠着神的能力去践踏仇敌，去得一切的美地。那今天的两边的这个小轮子的对照呢，那这边呢我就写的是行迷惑事是吧，那边假先知就行迷惑事，那边呢就是扬起真理是吧，他们这不很能行迷惑事，但是是领人走灭亡路的。我们要扬起真理，敬畏神，扬起真理的旌旗，是领人是吧走永生的路。还有两边，一边是魔鬼终败，因为这个兽的活动就是鬼魔的活动，它最终是失败的。但是那边呢仗神得胜，神我们仗着神一定是得胜的，一定是得成得地得人的。那这是今天两边的相对。时间缘故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些圣经我们看到情欲的这些败坏实在是摆在我们面前，从情欲收的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果子，不管是约拿达的诡诈 狡猾，还是亚撒龙仇恨杀人，暗嫩的这种情欲的这种玷污人，实在没有一个是好见证，也没有一个会有好的结局。但今天我们看到彼得跟从耶稣，立位跟从耶稣，许多罪人都来跟从耶稣，他们反倒在主面前蒙恩了。所以求主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致死我们里面的肉体恶行，使我们的心灵天天跟从耶稣，顺从圣灵而撒种，相信我们一定在主面前会得着那荣耀的生命和丰满的生命。求主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